你有拿过我们余伯基的讲义到二楼正堂前方来拿，现在来拿好吗？我们今天继续看约伯记三十章。约伯记三十章，在这里约伯叙述他周围的人怎么样戏弄他，怎么样嘲笑他，厌恶他，有时候苦待他，甚至攻击他。我们在这个附近，我们好像进度慢一点，我们花多一点时间来讲到一些更深入的事情。上一次我们从二十九章提到约伯，他自己叙述他过去的日子，他怎么样生活，他怎么样成为一个许多人的祝福。他不是在，当然不是在夸耀自己。他只是叙述这些事，也等于是回答他的朋友们，因为他朋友们到后来干脆指责他可能犯这个罪犯那个罪，所以他没有立刻在当场跟他们反击，可是在他们讲了一些话之后，他就叙述这些事。我盼望大家逐渐的描绘出约伯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读约伯记不要一直只集中在他受的苦上面，我们常常被引导好像读约伯记就注意到说他受很多苦，然后我们就想到我们如果受苦，我们就想到我们有一个约伯记，有约伯做榜样，他也受苦。可是其实我们跟他实在很不一样，有可能跟他很不一样，因为约伯他受苦的时候他并没有抱怨，虽然后来有这么多话，可是你不要忽略了他刚开始遇见这些灾祸的时候，他并没有抱怨，对不对？他接受，他说人从神得福不也受祸吗？赏赐的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 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唯一做的就是俯伏在地敬拜神。如果你没有这样做，不要那么快觉得你跟约伯差不多。如果你真的要觉得约伯是一个榜样，也许应该先拿这个做榜样，其次再说到把你的受的苦跟他的苦相比一下。约伯这个人我们一直读到这里，你有没有逐渐描绘出他其实是一个很完全的一个人？所以圣经一起头，神给他做的见证实在是没有虚有其表。主很清楚的说在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这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几个词能够用在一个人身上很了不起，对不对？这世界也许不是那么多人，神能够把这个词用在他的身上，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就是遇见这些灾祸，他也能够放在神的手中。他从他该开始遇见的灾祸，财产都没有了，儿女都死了，到后来连他自己身体都生病，这中间经过多久我们并不知道，可他一直都并没有起来抱怨神，他并没有，是到后来实在是时间延长了，也许他原来以为神很快会让他知道为什么他遇见这些事，可是好像神没有，而且他那些灾祸并没有很快过去。如果是失去财产跟儿女，可能约伯时间再久他也不会抓狂，可能不会，可是他身上有病，这就不一样。而且那个病神也没有让他可以说这个白天很辛苦，到了晚上至少可以睡一觉，可以安歇休息一下，缓和一下，或者颠倒过来，并没有这样。因为他那个病痛使他完全很难得到安息，因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不是吗？因为他你要坐下来，我想屁股长了疮，躺下来背部有疮，侧身躺，侧面也有疮，连站着都不行，因为脚底都长了疮。根据约伯的 腓伯记的形容是这样。我们很难想象当一个人这样的时候怎么办，他最后只能在炉灰当中稍微缓和一下，显然他也没办法好好睡，在这里他也这样自述。当这样的时候，约伯开始耐不住了，因为神一直不出来给他讲一个理由。如果神，我相信如果神出来讲一点理由，约伯就是继续受这个苦，他也可以耐过去，以他在这里表现。所以如果你不是这样，也请不要那么快说你跟约伯一样受苦，好不好？因为他不是，他经历这些很不容易，他一直都没有这样。就是他的朋友这样激他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我这个有一点牵强的说法，因为约伯也有的时候发言嘲笑他的朋友们，可是我觉得他的朋友们没事在旁边，他是一直在受苦。两个人这样的一相比，就是约伯有时候讲话凶一点，生气一点，我觉得也是能够了解能够体会的，对不对？何况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我读的时候的观感，那就是约伯虽然有的时候会嘲笑他的朋友们，说他们是无用的医生，有时候甚至说这个有需要的人蒙你们何等大的帮助啊，用这种蛮嘲讽的语气讲话，可是他似乎一直都保守在一个限度里面，他没有越过一件事，就是借着所说的话超越了他应该讲的，或者说增加了他的过犯。我不知道能不能说这样说，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他并没有因为他的朋友这样激他，他很痛苦，他所说的话就说出一些神不喜悦的话来，或者说说出一些伤人的话，是会增加他的过犯的。他好像没有，可是他的朋友就不一样，他朋友在旁边其实没事，你知道，他们也没有丧失产业，没有丧失儿女，也没有丧失健康，可是只因为约伯说话让他们不满意，他们就越说越尖锐，越说越尖刻，到后来干脆假设约伯犯这个罪，犯那个罪，犯这个罪，犯那个罪，所以他们跟约伯不一样，他们急躁起来，可是约伯好像一直没有这样。虽然他有需要神想要在他身上的工作，可是约伯一直守住，其实这是很不容易的事。而且你知道他一直没有在那么长久的痛苦里面变成很 upset， 变成好像心灰意冷，他并没有这样。我侍奉主许多年，我看见凡是受苦久一点的人很难不变得心灰意冷，开始说那种很灰心的话，开始 说那种差不多是有点类似自暴自弃的话，很容易这样的。可是约伯完全没有，你有没有注意到？虽然他说的话似乎我们会觉得说一直都好像在顶撞神啊，反驳他的朋友啊，可是他一直没有表现的非常的意气消沉，他没有，他一直都很坚定的期待而且相信神至终会给他一个公道。他不知道他需要转移注意，需要换一个轨道，他需要换一个意念，换一个方向，他才会找到答案。他一直在他所持守的那个义的道路上面要找答案，这就是他的问题，对吗？那我们不要忘记，在这整个过程里面，约伯都是蒙爱的。这一点，请大家一直读约伯记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一件事。约伯从头到尾都一直是蒙爱的，所以你读的时候要记住这一件事，就是约伯在受最大的痛苦的时候，他仍然是蒙爱的，或者换一句话说，神确实是因为爱他，所以允许他遇见这些。换的是别人，神只要一点点苦难，大概就需要收手了。可是神让约伯遇见又大又长的苦难，并没有把他的手收回来，因为神非常的保爱他。我相信他在整个过程一直都是蒙爱的，所以我常常会想到我一起头提到的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想神会喜欢跟他说 Good job， 这个好约伯，很好的约伯。这个就像在英文里面说你干得好，说 Good job， 其实完全一样的字，只是当提到你 干得很好的时候，那个字是读 job job， 就是这个约伯记的约伯是就读到，因为他是名字，他读 job， 所以 good job， 我们是 good job。 我想神一路上一直看着约伯的时候是带着这样的态度看的。如果你正在受苦，我现在讲的话听起来有点残忍，可是我希望你不要觉得那是残忍，事实上那是我们的盼望。我蛮相信神看着约伯受这些苦，看着他在那里跟朋友们对话的时候，我们的主是带着永恒的欢乐的心看的。我们的主是带着欢乐的心看的，因为他知道最后的结局将会是什么。就像我们提到小屋那本书里面上帝说的话，说时间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我也相信这样。你们尽管现在还无法顺服，神也不太干预我们，他不会把我们抓起来勉强我们，或者是立刻降雷打应该怎么讲天打雷劈声，神好像并没有这样对待我们。他常常，虽然我们有时候会这样说，父神有时候也会这样警告我们，可是其实神很少这样做，对不对？因为神安安静静的继续掌权，至终他总会成全他的工作，这个宇宙的结局是确定的。所以我们的主他知道时间站在他那一边，他也知道最后的结局是多么奇妙的结局。雅各书讲的结局神从一起头就知道了，所以神带着欢乐的心看这些事，带着爱的眼神看这些事。我讲这些话是但愿你正在经历苦难，多半的时候不会像约伯那么大的苦难，当你经历的时候，但愿你也有这种想法，就是你一路是蒙爱的，而且神带着欢乐的心，带着充满了爱的眼神看着约伯。他一直没有做工，看起来一直没有做工，可是你知道不知道，那正是神做的最伟大的工作。神耐得住不说话不做什么事，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事。很多人就耐不住，很多人如果耐得住的话，他们的儿女就会变得更好一点，我相信，对不对？你知道我的意思。我们常常遇见一些事，我们就是耐不住，一定要说一点话，一定要做一点事，然后的事情就越演越烈，越来越糟糕。可是神可以在一些情况里面可以长久不说话。你看从头到尾，一直到我们快要读到，再过几个礼拜快要读到神开始说话的时候，可是搞这么久神都没有说话，很了不起，你知道不知道？我们今天还要提到另外一个也蛮了不起的，很可能他一起头就在，他也一直都没有说话，就是以利户。也许这是为什么后来他能够代表神说话的原因。所以约伯他实在是一个好约伯，他一直没有失去积极寻求神的心，但是主一步一步逐渐要把他带离开他自己。他不知道他需要离开的不只是罪恶，而是离开他自己。事实上他不是完全不知道这个，他有时候讲话会讲到这个，可他并不知道离开他自己他能到哪里去，他还没有完全懂这件事。他也不知道神跟人之间可以到什么地步，他也不完全知道有一天神可以成为我们的全部是什么意思。他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揣想，有这样的盼望，有时候他讲出来讲了一点话，可是他还没有真的明白这个有一天人可以，无论你是怎么样的，你可以因为看见神就安息在神的里面。那是一件伟大的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可能多半的人不需要像约伯一样要经历这么多的苦难才能够这样，我们可以明白，可惜有许多人没有明白，甚至经历苦难还是一样不明白。可是约伯记要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你很难想象的非常奇妙的救恩。我再一次说，不要把约伯想成一个在苦难当中发怨言抱怨，后来神终于跟他解释了让他脱离苦境的一个人。不是的，神借着约伯所要成全的工作，所要启示给世人的，所带出来的产业是伟大的产业，那个直接指向永恒，直接指向神旨意的核心的。所以这是一卷伟大的书，这是一卷我们已经讲过它的主旨，我们宁可 不要说他的主旨是在论到苦难，而是论到我们可以看见神，神是我们的一切，神的面，这是这一卷伟大的书。那三十章里面有一些他叙述旁边的人怎么样戏笑他，我稍微读一点经文。但如今比我年少的人戏笑我，其人之父我曾藐视，不肯安在看守我羊群的狗中。他们壮年的气力既已衰败，其手之力与我何异呢？他们因穷乏饥饿，身体枯瘦，在荒废凄凉的夜晚中饮干燥之地，在草丛之中采咸草，骆驼的根为他们的食物。他们从人中被赶出，人追喊他们如贼一般，以致他们住在荒谷之间，在地洞和岩穴中，在草丛中叫唤，在荆棘下聚集。这都是愚顽下贱人的儿女，他们被鞭打赶出境外。现在这些人以我为歌曲，以我为笑谈，他们厌恶我，躲在旁边站着，不住地吐唾沫在我脸上，松开他们的绳索苦待我，在我面前脱去辔头。这等下流人在我右边起来，推开我的脚，筑成战路来攻击我。这些无人帮助的，毁坏我的道，加增我的灾。他们来如同闯进大破口，在毁坏之间滚在我身上，惊恐临到我，驱逐我的尊荣如风，我的葫芦如云过去，等等。我们读的时候还不要忘记一件事，就是这里是三十章，可是二十九章的话仍然是事实。你读到三十章这些话的时候，不要忘记他现在叙述了这些人，约伯并没有在旁边认为世界上有一些人是下流人，是低贱的，是贫穷的，他根本不甩他们，他们是应该灭亡的，邪恶的，他并不是这样。因为就在前一章他告诉我们，他常常关心这样的人，对不对？你懂吗？只是现在他要叙述说，这些人中间可能有许多人都是受过他帮助的人，可是现在他们这样子做。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们应该明白，约伯在经历的还有他叙述的是像这样的一回事，就是一个常常成为别人祝福的人，有的时候有可能会遇见，会落到一种光景里面，就是这些受他帮助的人辜负他，不但没有尊崇他或者感激他，也有可能在他们有自己的利益或者看到对方似乎遭灾，不再能够成为他们的，看起来不再对他们有什么利益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就会跟着别人一起来嘲笑对方。世界上蛮多这样的人的，对不对？我们的主遇见过像这样的事情，当那些喊着钉他十字架的那些众人，那些众人，我想有一些可能曾经借着主得到祝福，说不定有人得到医治，不是吗？应该差不多是同一批人，因为当时在犹太百姓中间，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因着耶稣而受到搅动，差不多所有的人都会出到外面看他，也有许许多的人得医治。就是这些人后来有一些他们起来跟着喊钉他十字架。我们有可能会遇见这些事。你如果读圣经，你发现不只是约伯，不只是主耶稣那些圣徒常常都有这种经验。摩西也是这样，对不对？你看摩西的哥哥亚伦跟他的姐姐米利安，都因为他而变得身份地位不一样，对吧？他们没有因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而变成那样，纯粹是因为摩西。可当他们被放到高位的时候，他们没有以那个为主，你还记得吗？而且当他们想要爬到更高位置的时候，他们想要做的事是把摩西拉下来，而且还去毁谤摩西，这是圣经很明确讲。所以这些人这些圣徒都遇见过这些事。摩西事实上遇见全以色列百姓，是他们救他们出埃及的，到后来不止一次喊着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也是一样，大卫逃难的时候，有一些人并不纪念大卫曾经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扫罗是君王，扫罗并没有负责任真的救他们脱离的手底的仇敌的手，他只用更多的精力时间去追索大卫。可是大卫就是在逃难当中还有余力 常常拯救神的百姓，这两个人真的很不一样，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大卫拯救神的百姓每一次都遇见感激吗？才没有了。有一次他拯救了一座城脱离仇敌，后来他问神，这座城的人会不会把我交给扫罗？神告诉他会，所以大卫赶快逃离开那里。有另外一个地方，他在西佛的旷野，不止一次西佛的人就去给扫罗通风报信，说大卫在这里，让他下来能够找到抓住大卫。可是我们都知道大卫无论在哪里就成为那个地方的人的保障，只要大卫在的地方，非利士人就无法动神的百姓，所以西佛人一定从大卫受过恩惠，他们还是这样做。而且如果我们知道的没有错，虽然圣经没有明确的记载后面的事，可是我相信等大卫真的作王以后，他并没有秋后算账，他并没有去记得说哦，现在来看看哪些人当时是对我好，哪些人是当时对我不好，他没有这样，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遇见冤屈的时候不要太在意，你应该拍拍身上的灰尘，挺起胸来对自己说，干猜我嘛跟以前的信徒差不多，也许我也跟以前的圣徒差不多，是神看我配得能够被人亏负的，能够被人亏负的。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当人家都在拥戴他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他不把自己交给他们，他晓得这些人的心是怎么样。在那里约翰加了一个注解说，因为他晓得万人的心，也不用人家告诉他人会怎么样，他知道人会怎么样，所以他没有在人家的喝彩恭维好像是他的粉丝这样的当中迷失自己，他并没有。所以当他这些人一样在旁边喊叫，不过这一次喊着钉他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主没有太诧异，也没有因此太伤心，或者是因此很生气说过去所做的都不值得，他没有这样，对不对？你了解那个意思吗？你会这样就表示当初人家在喝彩的时候，你似乎觉得你还蛮当得那种喝彩的，所以当人家不再这样的时候，你就会很难受。所以记得你要能够在人家对待你不太好的时候站立得住，一定要在人家对待你的好的时候要有正确的态度， OK， 像我们的主一样，不要把自己交托给他们，不要因此就随着别人的喝彩，好像提醒自己说，教导自己说我现在好像是属于这种层次的人，是有这种地位，有这种成就，人家应该这样对待我，不要这样想。还有当你在对人好的时候，如果像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你要去效法像约伯这样的人，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你一定心里要有这种态度，不要指望别人因着这些要有什么对你有什么回馈。如果我们想到这个，我们只是相信他们那样做会对他们是一个祝福，可是他们怎么对待我们，我们不会太在意，最好是这样，对吧？这是保罗教导我们的事，他说无论做什么都要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如果你是觉得是给主做的，那你不会期待从人得到什么回馈，不是吗？对不对？因为赏赐的是谁？赏赐的是主。这是保罗在哥罗西书在以弗所书里面很清楚的讲，我们做什么都要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我们想到的赏赐是主。虽然我们做的时候好像是对人有恩，可是我们并不期待那个人怎么样。事实上那个人如果晓得感恩得祝福的是他本身，对我来讲他怎么样做没有什么关系，我并不需要那些人的感恩来加增我什么。我觉得神的儿女都应该有这种气节，有这种度量，有这种清楚的认识。如果你真是以神为乐，你真的觉得神是你的一切，你就能够这样，你就不太在意人家是怎么样对待你。我再一次说，这个不是等到人家已经这样对待你才要学这个功课，你一定要在你没有遇见这些事，可能还在人家在 对你恭维喝彩的时候，你就应该带着这个态度。嗯，这一章我只请大家再看一节，就十九节。十九节，约伯记三十章十九节，一起读：神把我扔在淤泥中，我就像尘土和炉灰一般。这个约伯，讲比喻很容易提到炉灰、尘土，因为他那个时候经常需要坐在那里、躺在那里，对吗？嗯。可是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约伯的结局，所以我们读到这个，我们应该心也雀跃着才对。为什么？因为有一天约伯还要讲差不多一样的话，可是那个时候约伯将可以欢乐着说，对不对？有一天约伯将要说，我现在亲眼看见他，所以我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对不对？当然他讲的是懊悔，可是在懊悔紧接着一定就是升高，一定就是里面因着现在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所以他就心里就充满了喜乐。有一天约伯将要在一个欢乐的心里面说一样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当你遇见一样的事，你觉得有一些东西就像你的尘土和炉灰的时候，好不好？我们能够效法我们的主，效法约伯啊，因为看见前面的喜乐，我们现在就轻看十字架。所以我们就在现在的情况里面，就可以揣摩假想将来雀跃者、欢乐者的光景，好吗？这是神希望我们做的事。那个叫做信心的道路，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接下来就在三十一章里面，这次约伯他叙述的是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在之前他叙述他成为别人的祝福，现在他开始提到的一些话，意思是他不会犯这些罪，他就是在平常他也没有犯这些罪，而且现在在苦难当中他也不犯这些罪。我们来看看三十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读好吗？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接下去读：从至上的神所得之分，从至高全能者所得之业是什么呢？岂不是祸患临到不义的，灾害临到作孽的呢？神岂不是查看我的道路，数点我的脚步呢？我若与虚谎同行，脚若追随诡诈，我若被公道的天平称度，使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我的脚步若偏离正路，我的心若随着我的眼目，若有玷污粘在我手上，就愿我所种的有别人吃，我田所产的被拔出来。我若受迷惑，向妇人起淫念，在邻舍的门外蹲伏，就愿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别人也与他同事，因为这是大罪，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这本是火焚烧，直到毁灭，必拔除我所有的家产。所以约伯提到他不会做这些事。你知道我们中国古人说饱暖思淫欲，人在富足安逸的时候容易走向淫乐，放纵，像这些事。所以彼得也同意这个话，彼得在他的彼得前书里面说，如果我们有受苦的心智，那么就会与罪断绝。记得这个话吗？也许你应该读这个经文，彼得前书第四章，他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第二节一起读：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所以彼得提到，当神允许我们受苦，有的时候有一个原因，要使我们能够脱离罪，对吗？因为受苦让人警醒起来，让人不会淡溺在那个罪恶里面。所以中国古人也同意这个话，他说有的时候太舒服的环境，我们就容易 体贴肉体的情欲，保暖就思淫欲。所以对约伯来讲，他了不起的地方之一就是他没有遇见这些灾难之前，他在保暖的时候，事实上在蒙很大的祝福的时候，外在的祝福的时候，他仍然小心的看守自己，看守自己的心，不是随从自己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他很清楚的说，他留心这些事，对自己的心说，我怎么能够允许我的眼目这样呢？我怎么能够允许我的心这么样呢？他经常这样看守自己的心，所以当然他到了受苦的时候，他就更保守自己这样，所以他 听到他的那些朋友这样说，他说他一定是犯什么罪，他才会很难接受，才会起来为自己辩驳。可是弟兄姊妹，我要提到另外一方面，就是有一些人，他们甚至在受苦的时候仍然不愿意放下这些东西。有的人就是到受苦的时候仍然没有因此就好像警醒过来、醒觉过来，有的人没有。我们服侍主、服侍人，我们有的时候会看见有些人这样，很难想象有的人因为生病或者别的事情受很多的苦，可是一碰到真正他们生命当中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一点他如果愿意放下来，他的生命可以进到一个不一样的光景，可以进入安息。甚至有的人都明明知道自己离世的时候也不远了，仍然紧紧的咬住一些东西不肯放手。我认识过有像这样的人，有的人就是到最后他们说的话、他们带的态度，他们你几乎想说应该他们心里也是这样想的，不只是嘴巴硬而已。因为他们就是到最后，难道没有一点点好？我们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是他好像连这个都没有。我遇见过的这种 就真的可以说一直到死，他们就是一直的抓住自己的脑肉体，就是放不下来。这是很可悲、很不幸的事，对不对？我记得我看过一位神的仆人的传记，我忘记哪一位，那提到当神借着他带来教会很多的复兴的时候，有一个教会的长老一直反对这个复兴，其实原因是因为他自己活在罪里面，他一直不肯离开。到最后他死前最后一句话说什么你知道吗？我记得好像是带起美国第二波大觉醒那个 Charles Finney， 到那个长老临终的时候，最后他在世上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跟他的家人说，不要让 Finney 在我的这个追思礼拜上祷告或者讲话。就是到最后他死守住这一件事情。有的人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太快觉得我们不会。我们虽然我说时间站在神那边，你现在无论怎么搞，至终神会得胜，可是我并没有说至终你一定会怎么样，那个跟我们要怎么样决定有关系。神总是会得胜，我们才应该更小心说，主让我在那个得胜里面有份。像好像也是 Fanny Crosby 那个盲眼女诗人写的诗歌，她说 Pass me not， 那是我们刚开始认识主的时候唱的诗歌。那中文是怎么唱的？既有别人被主选召，莫把我弃掉。如果有别人被主选召， Pass me not， 不要越过我，不要把我放到一边，让我包含在里面。我们即使现在有时候好像还顺服不来，还没有走得很好，也许我们应该不时的有这样一个祷告，主不要把我撇在一边，不要越过我。当你在祝福的时候，不要我左边的人得到祝福，然后主看看我跳过去开始祝福右边，然后继续下去，不要这样。我在这里，即使我现在不堪不像样， Pass me not， 这是我们可以祷告的，对不对？我们可以从心里面这样祷告。 心硬常常是我没想到的时候逐渐变硬的。这个世界上事实上有很多东西都是逐渐变硬的，对不对？一个东西本来很好吃，软软，你不吃忘记吃，过几天就变硬了。如果你守候在旁边，你就发现它不是呼闪一个电忽然它就变硬，不是，它就是慢慢慢慢变硬的。没想到的时候我们的心也是一样，所以最好在我们还能想的时候，还能够唱 Pass Me Not 的时候，我们最好这样唱。我们真的从心里面祷告，主不要把我弃掉，不要越过我。我们继续看十三节，十三到二十三节来读好吗？我的仆婢，三十一章十三节来，我的仆婢与我争辩的时候，我若藐视不听他们。Hello， 有没有打上去？三十一章十三节。好，来。我的仆婢与我争辩的时候，我若藐视不听他们的情解，神兴起我怎样行呢？他查问我怎样回答呢？照我在腹中的不也是照他们？将他与我团在腹中的岂不是一位吗？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或叫寡妇眼中失望，或独自吃我一点食物，孤儿没有与我同吃，从幼年时孤儿与我同长，好像父子一样，我从出母腹就扶助寡妇。我若见人因无衣死亡，或见穷乏人身无遮盖，我若不使他因我羊的毛得暖，为我祝福，我若在城门口见有帮助我的举手供给孤儿，情愿我的肩头从缺盆骨脱落，我的膀臂从羊屎骨折断。因神降的灾祸使我恐惧，因他的威严我不能妄为。这个约伯真的是好约伯，他蛮有学问的，连我们这个骨头叫什么名字都叫得出来，像我就叫不出来，什么羊屎骨、缺盆骨，可他叫得出来，他实在是博学多闻的一个人。可是在这里，他提到一件事，他提到他约伯是很标准的一个不会有种族歧视的人，对不对？因为他意思就是说，他不会看一个像仆婢这种好像比较一般认为比较卑微的人，我们中国人称他们为下人，他没有把他们这样看，在中国官宦之家称这种下人，讲的好听一点叫做家人，我的家人。可是其实不是真的，他不是真的看他是他的家人，而是意思是他是我们的佣人一样，我们的仆人是我们的下人。我觉得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这个。我觉得这些年来在台湾，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学习这个功课，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外佣外劳。如果你家里有像这样的人，我觉得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看他们是当作一个有基督形象的人。你如果看他们为小，让我严肃的告诉你，你如果看他们为小，你就是看基督为小，是这样。因为他们都有神的形象在他们的身上，无论他是回教徒，他从哪里来，他家里贫穷，无论怎么样，尤其这样的人更值得我们对他们有特别的爱，因为他们不容易。你没有比他们强，你没有生在他们的国家，而且没有生在那个世代，所以你生在比较富足的一个地方，他们不一样。所以他们中间很多人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小孩，撇下自己的丈夫，撇下自己的孩子来这里，为了使生活能够稍微好一点。他们就是这样的人啊，来这里做的工作多半是我们认为是下人的工作。可是我告诉你，如果你尊重他们，他们一定会不一样的，你相信我。他们一定会，你有最好的机会让他们感受到基督的爱。也许其中有很多是回教徒，他们不是那么快就跟你承认他们要成为基督徒或者要受洗，因为他们在他们的国家回教徒要成为基督徒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或许你应该允许他们做一个隐藏的基督徒，可是那不太重要，重点是你活出基督的样式来，让他们受感动。不要过度的使用人家，让人家觉得 把它看成是一个好像你的物品一样。我们正处在一个时代，我们没有奴隶制度，可是我们可以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某一些人。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心。我讲这些是因为我实际上知道有的人是这样对待一些外佣的。遗憾的，有的时候有的基督徒也会这样做。我们不要这样，我们不要这样。而且更要紧的不是对方是不是因此从我们身上看见基督而已，而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自己将要蒙神悦纳，我们自己将要更多的站在像王子公主的地位上。我们应该像这样的，对不对？一个有尊贵地位的人的最大的特征就是恩慈，就是恩慈。你有没有常常留意？事实上，那个你自己会蒙福的。圣经里面有一个奇妙的例子，讲到这一件事。乃曼，乃曼是亚兰国，就是叙利亚的元帅，他什么都有，一人之下，千万人之上，是最蒙亚兰国王的宠爱的一个大元帅，富有、权势、地位、名声、家庭各方面都是最好的。圣经说，只是他长了大麻风。实在是太美中不足了。可是这个人连这个后来神都帮助他，我觉得神赐福给他，你从他后来的发展你会看不是没有原因的。当然在旧约时代，神常常用外面的祝福来表明到了新约是一个里面的祝福。可是这个人当他有一天听见他的一个小使女，而且事实上就是 小女奴啦，因为他是从以色列国打胜仗掳来的人，在他家做奴仆一样。讲了一件事，他居然听从他。你有没有注意到？而我觉得这个并不是我读圣经只是挑这个这样读他。你只要看见后来当他去以利沙那里听从那个女孩子的话，去以利沙那边求医治的时候，以利沙没有理他，只派一个仆人告诉他去约旦洗七次，他很生气，因为他习惯了人家很尊重他的，所以他想这个你是轻松的打发我，所以他拂袖而去。这个时候他旁边，你记得他的一个部将劝他，对不对？而乃曼有没有听？有听。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事。你只要想一想你的丈夫，你就知道他正在生气的时候谁能劝他，你告诉我，很不容易，对不对啊？你只要想想看，有一些同工他正在脾气大的时候，你谁能劝他？我们周围很多这样的人。而你不要忘记哦，乃曼的时代是拥有生杀大权的时代，这些有高位的人，他又是几乎像君王一样，因为是君王之下唯一的一个人，谁敢在他生气的时候劝他？可是他的部将敢。不是，我是在讲后来当他不愿意去约旦洗七次的时候，他的部将敢劝他，对不对？我相信为什么他敢劝他，因为他们有过经验，这个人会听，对吧？如果你的老板遇到这种事都是这样，除非你很白目，否则你一定不会劝他。可是而且后来他没听了，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人是这样，对不对？那个结果就是后来他得到祝福。我们也应该这样，我们要留意这件事。我想到另外一个有趣的故事。美国有一次在战争的时候，有一个小兵因为这个肺病肺结吐了一大杯的血之后就昏死过去，后来心跳就停了，在医院判断就是他死了，然后就把白布盖上。九分钟以后主治医师来到那里，他在处理别的事，跟着他有一个小兵，因为他是在部队里面是军医，有一个小兵在旁边就注意到那个尸体好像手稍微动了一下，好像他就跟医生说：“你要不要再试试看，给他一点急救？”医生说：“他已经死了十分钟了，他就是死了啦。”可是没想到那个小兵居然敢劝他，这还不只是一个小护士敢劝大医生哦，是在部队里面那个小兵是。 是很怕上面的长官的，你知道，在部队里面比一般的都要更这样。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次，我到七点军校去看一看，那他们校园里面都有一些他们有名的校友的像，巴顿将军啊、麦克阿瑟将军、艾森豪这些的铜像。那在那里，我们正在那里走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是秋天，那里也非常的漂亮。有一个穿着军服的，他们学校的一个人，一个军人，就主动过来跟我讲话。他在看我的样子，可能认出我们是台湾来的。原来他以前美军派驻台湾的时候，他待过台湾，所以他主动来跟我讲话，我们聊得很好。讲完以后，我就跟他说：“我们拍一张照片好不好？”他就说好。然后刚好一个女学生，一个女兵经过，他就招手请他拍照。我就看见那个女生是立正的，这样非常紧张，这样帮我们照相，这样。等到他照完相，这个军人要离开我们跟他说再见的时候，我才注意，因为刚刚那个一幕，我才开始注意一件事，就注意他的阶级。你看我跟他讲话一直都没有注意他的阶级，一方面因为他不像我们清楚有一颗星啊什么在肩头上，他的那个是用绣上去的，所以没有那么金光闪闪的样子。我发现他是一个一颗星的少将，我猜他是在那个学校里面是类似什么主任啊，或者是差不多像副校长级的人物，那种学校应该校长是中将吧，我猜想。你看那些兵连帮他照相都是要立正这样，所以我回来讲那个医院里面那个小兵，他怎么敢，医生主治大夫都而且还是长官都说没有希望了，他居然还劝他说你要不要还是给他一个可能是这种电击啊，心脏的电击。而且很奇怪的是，那个主治大夫看看他，这是很不寻常的，因为这是小兵，一个小护士，他是一个主治大夫，比他有经验多了，他是专业，而且又是一个比他阶级高得多的一个军官，可他居然听他的，虽然他觉得很奇怪，还是听他的，就把那个人救活过来了。可能有的人知道我在讲谁的故事，那个后来，写了一本书，提到他在死去的那九分钟里面，主怎么样带领他看见一些东西。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叫《死亡九分钟》，啊，以后成为一个很有成就的精神科医师，李奇医师。只因为那个主治大夫愿意听那个小病的话，所以你不知道，有的时候你留意到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人，一个不起眼的状况，你愿意听人的话，会成就什么事？来，我们继续看24节，24到28节，约伯记31章。来，我若以黄金为指望，对金金说，你是我的依靠；我若因财物丰裕，因我手多得之财而欢喜；我若见太阳发光，明月行在空中，心就暗暗被引诱，口便轻手，这也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又是我背弃在上的神。我若见恨我的遭报，就欢喜；见他遭灾，便高兴。我没有容口犯罪，咒诅他的生命。好，到这里，在这里你有没有发现约伯好像也把贪婪跟拜偶像放在一起讲，有没有发现这是到新约保罗将要做的事情。他这里提到看见太阳发光，明月行在空中，心中便暗暗被引诱，口便轻手，这个实在是这是在讲到他们那个时候的人，因为觉得太阳月亮都是天空比我们伟大的事物，就把它当神来拜，他是在形容这些事情，所以就是在讲到拜偶像。可是约伯好像把贪婪贪心跟拜偶像放在一起讲，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说的一样，有贪心的就和拜偶像一样。可这个我刚刚读到29节给我们看见约伯他很小心一件事，就是他不会幸灾乐祸，不会落井下石。他看见别人 有可能遇见灾祸，也许他应该得那种灾祸，也许是一个恶人，就是这样。约伯也没有在旁边替神做拉拉队，说做得好，应该这样对待他，应该的。他没有这样做，我们蛮容易这样做的，对不对？特别如果那个人是得罪我们的人，就更容易了。我们就觉得，你看，就是总是有行恶，就是会招灾报，就是这样。可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那个是合理的和情理的，他就是做那些事，神审判他是合理，那是神的公义。对不起啊，神的公义是一回事，可是在这里神不喜悦我们这样的想法。圣经用非常清楚的话讲到这个，你知道不知道啊？就是当你看见神在因着人的罪管教那个人的时候，如果你在旁边做拉拉队给他拍手鼓掌，好像神你干得好，对不起，神不会说谢谢啊，好像有人支持他，才不会的。神希望我们不要这样，虽然他在管教人，他希望我们不是这样，希望我们像古代的先知一样，虽然预言灾祸，等到神真的要降灾祸的时候，先知就俯伏在地跪下来祷告，求神能够免去那灾，他们应该是像这样。你知道圣经什么地方特别清楚的讲到神不喜悦人幸灾乐祸落井下石？在厄巴底亚书。还有呢，你们还有什么地方？刚刚有人提到哪里啊？以赛亚书。我想应该你可以找到不止一处的经文。我刚刚提到厄巴底亚书，那是其中一个讲得非常清楚的经文。在那里以东人因为看见犹太人被神管教，把他们交到外邦人手中，他们就在旁边欢乐，在场旁边快乐。后来神用最严厉的话讲到以东人，你知道不知道？我们要小心一点。我以前很多年前遇过像这样的事，有一段时间我们遇见有一些人，他们好像对教会做了一些事情，虽然不是不好的动机，可是做的事情对教会有一点伤害。后来在差不多那个之后，差不多半年内，他们中间差不多每一个人，或者是自己的家人，或者自己都遇见一点难处，或者生病，或者是工作上的问题，或者是别的。那我有一个同工，他是好意，我并不责怪他，他就来跟我讲，他也不算幸灾乐祸，他只是要表明说，你看，他们做的确实不对，所以神好像加一些管教所在他们身上。我觉得在那一刻，对我是一个很也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业，可是我感谢主帮助我没有在那里滑落。我跟那个同工，我没有责备他，当然我想我也有责任教导弟兄姊妹，我就跟他说，我想我们不要这样说，如果神真的做了，那是神做的，可是我们一定不要在旁边喝彩，不要在旁边肯定这些事。我相信神没有喜欢我们这样，我们不要遇见那些觉得说这就伸了我的冤，确实他们是有错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留意这些事好吗？不要不留意这些事，不要以为我们学习神的公义，然后我们也觉得公义的伸张，我们在旁边拍手，不要随便这样。你不够认识我们神的心，我们的神的心并不像你以为这样，就是整天在那里管赏赐跟审判，分清楚谁应该得赏赐，谁应该得受审判，才不能。我们的神最有资格审判这些事，判断这些事，可他并不常这样。如果他这样判断我们早就没指望了，对不对？他总是一再的宽容我们，一再一再的用另外一个眼光看我们。我们不要那么好像四四方方的对跟错似乎那么分明，好吗？你不要误会我的话，我不是说要混淆是非，而是说在判断别人的时候我们要留意一下。39节，最后我讲到这个31章39节，约伯记，一起来读。我若吃地的出产不给价值，或叫原主丧命，愿这地长吉藜代替麦子，长恶草代替大麦。约伯的话说完了，他终于说完了。所以现在神有机会讲话。 你有没有发现神实在是很了不起，他有办法一直耐到约伯真的话说完了他才开始说话。我们不是这样，对不对？可是我刚刚读的经文要提到最后一件事，这些都是约伯在讲到他自己的心是怎么样。虽然他是有一点在回应他朋友对他的指控，可是我觉得这些话也都是提醒我们，我们自己要小心这些事。二十九章他提的是正面的事，他怎么样照眷顾穷人这些。这一章他比较是提到负面的时候，他是 说到他没有做什么事，他不做什么事，这是另外一个他不做的事。我把它总称叫做不要占人家的便宜，不占人家的便宜。我们要尽量小心不要占人家的便宜。你使用一个东西，你有没有常常留意这个？不要太快说反正所有东西都是我天赋的东西，那是对的啦。可是你自己的东西给人家用，你是不是也这样想？我就不知道。可是神以前我们讲过，前几次我提过，神有一天要让我们想同享他的无穷无尽。今天他先给我们界限，对不对？有一天宇宙万有都是我们的，可是今天神能清楚给我们划分，我们各自有各自的产业，我们有所有权的观念。其实有所有权的观念是一个限制，对不对？当我们有无穷无尽，跟神同享无穷无尽的时候，不需要有所有权的观念，你不需要放在你身边，放在你抽屉里面才是你的，也万有都是你的。保罗在这个时代就已经告诉我们，万有都是我们的。谁知道这是什么经文？哪里的经文提到保罗说万有都是我们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末了的地方，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他说保罗是你们的，亚波罗是你们的，基法是你们的，什么都是你们的，万有都是你的，生是你的，死也是你的，快乐是你的，痛苦也是你的，所有一切都属于我们，神给我们的。所以如果你明白万有都是你的，你没有必要放到你的房间才是你的，放到你的存折才是你的，放到你的车库才是你的，对不对？但是今天你不要那么快变成这样，因为神给我们限制，神给我们限制好叫我们学习他的无穷无尽。我们要留意这个限制。如果你要先学习那个无穷无尽，就先学习给，而不是先学习得。 OK， 如果你真的要觉得说都是神的，那就先学习我的也都是神的，所以你在给人的时候没有所有权的观念，那个很好。可是你在用别人东西的时候要继续有所有权的观念，我想就是相信这是神的意思。听懂我的话吗？而且更细心的留意这些事。有的人不太注意这种事，他们觉得哎，借我一下手机，听起来好像很正常的事，可是人家手机费是他在付的，对不对？我今天在预备想到要讲这个例子的时候，我很犹豫，因为我怕因此将来有人不敢来跟我借东西。我没有这个问题了，可是我还是觉得我们自己要在很多事上小心。你到我办公室的时候不太想到这个事没有关系，可是你应该在很多地方留意这个。我自己留意这个，我有时候我经常要被邀请到别的地方服侍，也经常住在人家弟兄姊妹的家。你知道我住在人家家里，我都很小心，我不会随意的使用人家的电话，知道吗？有的时候主人很清楚的告诉我说你可以随便用没有关系，我们都还是尽量的小心。就是像这样，当我们似乎是好像有一个限制的时候，可是你在那里会找到一个真正的自由。你应该常常留意这些的，那个自由就是你知道为什么你可以不要贪这种便宜，占人家的便宜，因为你知道我的天赋比这个富有多了，我不需要占这个便宜，它不会让我受亏损的。每一次遇见这些，就促使你更清楚地认定这一件事，所以那是一个更多的走向自由的道路。你相信我，那是一个奇妙的道路，让我们更多的学习这些事。所以今天我用约伯这一段话也放在我们自己身上。其实我有一点觉得我不该这样想，可是我就有点想说约伯，可惜你只讲到这里，多讲一点话可能还有更多的祝福在里面。所以我们不要只是进入约伯记这些情景里面， 其实在这里就在那过程当中充满了许多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借着他三个朋友八次的谈话，虽然都不能帮助约伯，我们从里面找到很多宝藏，对不对？从约伯对他们的回答，一共回答了八次啊，加上一起头他讲的话，还有最后他在收场的话，一共他讲了十段话。这十段话里面也充满了许多宝物，虽然那些话并没有使约伯找到答案，但是他不但从那里面给我们许多宝贵的东西，而且事实上我相信约伯讲这些话一步一步的在他自己不自觉里面，神正在把他带到快要得到解答之境。 OK， 下个礼拜我们要讲以利户的故事。